第五集，青木园。叶毅听了安培婆婆说道必须要叶家的法术，有些不明白，就继续问道：婆婆说的是？安培婆婆说道：
你等我下，我去取件东西啊。
说完，安培婆婆起身离开座位，来到墙边，用手轻轻地朝墙面上一挥，墙面上发出一股白色的暗光，接着一个东西从墙上出现。叶毅看得有些惊讶，就见那东西像变魔术一样的被安培婆婆从墙上取下。安培婆婆重新回到叶毅的身边，叶毅这才清楚地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。那是一个用一块布包着的东西，布上面画着各种各样奇怪的皱纹。透明的玻璃瓶子，就像是医院里装着马尔福林炮制内脏标本的那种瓶子。但是让叶叶好奇的不是这个瓶子，而是瓶子里面的东西。只见里面放着一个黄色的娃娃，大小在12寸左右，娃娃的四肢都用4条很粗的红布绑住。叶毅一眼就看出里面的东西不对，惊讶地说道：这是？安培婆婆点头答道：
不愧为叶家的人呐，一眼就看出这娃娃很邪。没错，大老远的请你来，就是为了这个娃娃。
叶毅看了安培婆婆一眼，问道：婆婆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帮您把这个东西除掉吗？安培婆婆摇了摇头说道：
你除不掉，我也不能，你们叶家所有的人都不行，就算也是优异他复活也不行。
什么？叶毅愣了一下。安培婆婆继续地说道：
不光叶氏优异不能，安培晴明他也不能。
这是为什么？叶毅不解地问道。
因为啊，这个娃娃不止一个，一共3个，要想彻底地消灭掉，一定要把他们同时举在一起，同时消灭掉。但是他们3个在一起的时候力气也是最强的，所以说也很难对付，因此我才想需要你们叶家法术的帮忙。
安培婆婆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瓶子的黄娃娃说：
这3个娃娃每害死一个人，就把这个人的灵魂吸在自己的身上，转化成怨气，强大自己。如此，也不知道他们害死过多少人，吸过多少亡灵呢。唉。
说到这里，安培婆婆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叶毅又看了看瓶子中的黄色娃娃，只见在他的身上围绕着团团的黑气，只是因为有4根加了法术的红绳绑着，要不然只怕这个娃娃的邪气能冲破这个玻璃瓶子。安培婆婆说的没错，这个娃娃体内的怨气不下100个，可以说他如今害死过的性命要有100多个。想不到日本竟然能有这样的东西。叶毅看到这里不禁地惊道：这东西真的很邪恶呀。说完之后，叶毅把头抬了起来，向安培婆婆问道：婆婆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安培婆婆点了点头说道：
眼下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消灭他们，就是用这个娃娃把另外2个给引出来。
引出来？
对，没错， 我在这个娃娃上面动了点手脚，不久之后，另外两个娃娃就会过来，他们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黑色，另外两个都比这个厉害得多。
赢过来之后怎么办？叶毅问道。安培婆婆继续地说道，
那时候就交给公子就行，你到时候在身旁保护他就行，剩下的就交给他。
叶毅想了想，点了点头说道，把他们引到什么地方？这儿吗？叶毅左右看了看，心想，不会把鬼娃全都引到这里吧？安培婆婆答道，
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，在富士山脚下有片森林，名字叫做青母园，虽然说景色很不错，每年有不少人都会来到这片森林，但是他们都不是来观看景色的，而是来自杀的。
自杀？叶毅吃了一惊，不解地问道，这是为什么？安培婆婆摇了摇头说道，
至今还是个谜呀。每年日本经常都会在那里发现自杀者的尸体，那里啊具有某种五行的神秘力量，驱使着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。唉，不知道那里啊现在居住着多少迷途的亡灵啊。
叶毅想不到日本还有这么邪乎的地方。从阴阳之学的角度来讲，自杀的人是不能脱生，也不能去鬼魂的世界的，只能做一个四处流浪的孤魂野鬼。在西方来说，自杀的人是不能去天堂的。安培婆婆说的没错，那里一定有很多亡灵鬼魂，但是不知道那个地方跟鬼娃有什么关系。安培婆婆接着说道，
明天一早我想让公子带着你去那里。在森林的深处有一个怨气最重的地方，然后公子就会做法引出另外两只鬼娃，借助那里亡灵的怨气来抵抗他们三个的戾气，就像你们中国所说的以毒攻毒。
叶毅现在明白了，原来安培婆婆是想用这个方法，自己还是头次听说。安培婆婆又问道，
不知你可否愿意帮我们的忙啊？
叶毅想都没想，既然安培家族跟自己的家族有些渊源，帮个小忙也不算什么事儿，连忙点头答应。但是这是小忙吗？叶毅把这件事情想得简单了。安培婆婆见叶毅答应，会心一笑说道，
哼哼，叶家的人果然豪爽，我代表安培家所有的人谢谢你了。
说完站了起来，对着叶毅鞠了一躬。吓得叶毅连忙去扶，说道，
婆婆这可使不得呀，我可受不起。
安培婆婆笑道，
没什么，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，可算是为民间除了一害呀。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件事儿，安培家族里面的东西你看好什么你随便拿。
叶毅一听，这哪成，连忙说道，
哎，您别这么说，婆婆，我帮助你们是应该的，可不是为了什么利益而来帮你们。
好孩子，这样吧，等你们消灭了鬼娃回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是你七爷爷亲口对我说的，他不许我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。但是我安培婆婆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你回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件事儿偷偷地告诉你。
说完，安培婆婆嘿嘿笑了几声。叶毅一听，眼睛一亮，刚想发问，就被安培婆婆止住。
好啦好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去睡觉吧。明天就出发了，出去的时候会有人带你去卧室的。
说完，安培婆婆打了一个瞌睡，伸了伸懒腰。叶毅不好再问，只好先作罢，等回来再说。站了起来，对安培婆婆说了再见，就走了出去。临走的时候，安培婆婆叫住了叶毅，对他说道：
请你一定要照顾好公子，拜托了。
叶毅正色地答道：
请婆婆放心，我会的。
说完就走了出去。安培婆婆感叹道：
哎，难道说这真的就是命运吗？哎呀。
叶毅出了门后，发现安培公子还站在门口，见叶毅出来，对他说道：
走吧，我带你休息。
叶毅点了头，跟安培公子就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口，又对叶毅说道：
这里就是你休息的地方，照顾不周的地方请多多包涵。
说完，一双大眼睛深情地看着叶毅，对着叶毅做出一个阳光般的笑容。叶毅脸一红，赶紧避开安培公子的目光，哦了两声就进了屋。进去后发现张花秋在这儿，张花秋见叶毅回来，赶紧跑了过来，对叶毅说道：
我说兄弟啊，你被那小日本妞带到哪里了？该不会是……
叶毅脸一红，赶紧说道：
你别瞎话，我是被他的奶奶叫去了。
哦？张花秋愣了一下，又问道：
什么事儿啊？
于是叶毅就把关于那三个鬼娃还有青木园的事讲给张花秋听了。张花秋听完后对这个事儿兴趣极大，他感兴趣的可不是关于鬼娃，而是叫做青木园的那片自杀森林。想不到日本竟然还有这种地方，他非要叶毅带着自己一起去，想要去那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叶毅开始还有些不肯，怕有什么危险，但经不住张花秋的软磨硬泡，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叶毅担心出什么意外，特意给张花秋准备了几张灵符，叮嘱他遇到什么怪事就把灵符拿出来，可以当做护身符来用。张花秋不停地保证让他放心，再说张花秋经历的事情也不少，几次危险都是化险为夷。两个人又简单的聊了几句就睡了。这个晚上叶毅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陈小雪，又梦见了刚刚认识的安培公子。早上叶毅和张花秋很早就起床了，洗了把脸，吃了点安培家的人为他们准备的丰富的早餐，就出了门。安培公子正在门口等着他们。今天的安培公子换了一身干净的休闲装，充满了青春活力，体现出另一番美。张花秋看完忍不住叫道：
我靠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
叶毅更是看得痴了，安培公子还是那副天真甜美的笑容。
我们该出发了。
叶毅这才认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赶紧回过神来说道：
哦哦，好好的。
没一会儿，一个吉普车开到他们的跟前，开车的正是那个叫做阿古的人，对着安培公子说道：
小姐，可以走了。
安培公子点了点头，又笑着对张花秋、叶毅二人说道：
我们走吧，阿古送我们去。
二人点了头，就上了车，向青木园开去。